感谢主，今天我们来讲启示的奥秘，启示的奥秘第一讲，请大家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查经的这个经文范围。我们正在查考这篇伟大的书信，它的前半部啊，是奠定教会的一个神学基础，包括基督身体的神学，就是教会作为基督合一的身体，我们要不断的在温故学习，并且来提醒自己，我要切记以前所学过的有关于教会合一的真理。这一切啊，都包含在一个奥秘里面，这是一个神圣的奥秘。因此我们可以称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为奥秘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奥秘，是吧？其实整本新约的圣经都充满了这些事。事实上教会时代就是被称为天国的奥秘形态，所以教会之中，在教会之中是有许多的奥秘。不过其中很多的奥秘，神已经向人类启示了。有史以来，这些奥秘以前都是被隐藏着，但如今我们却知道了不少。实际上我们甚至是这个奥秘当中的一份子。神使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对神真理有丰富的理解，就是在那些旧约时代的时候啊，连那些最虔诚的圣徒也不能明白的事情，这个时候却在新约的时代让我们明白。记得我们开始来研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我曾说过，神启示的方式是很独特的。首先有一些事情是神选择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向任何人启示的，那属于永远的奥秘。这些呢，就有如《生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换句话说，有一些隐秘事情，无论是在从前、现在或者将来，没有任何人会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知晓。这些奥秘要不是过于复杂、过于可怕、过于这个隐秘，或在基于其他的原因，神选择永远密封这些奥秘。至于第二类的奥秘，是神在过去的血缘里面已经向一些特别的人启示了。旧约圣经说，神向他的先知和以色列人启示了他的奥秘，那些是旧约时代的圣徒，神向他们启示了一些神圣的奥秘，那是一些极为神圣的真相，世人彻底的改变人类的生命，并涉及到永恒的事情。第三类的隐秘事，是神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从不向任何人启示的，就连先知他们也不例外，但是他却选择在这教会时代向我们启示那些奥秘事情。但是他却选择在教会时代向我们启示那些奥秘事，这在新约称之为奥秘的，就是曾被深深的密封的奥秘事，最终却显明在新约时代，并且这些奥秘简直就是从头到尾完全充满了整本的新约圣经，那里尽是神圣的奥秘之事， 从未在基督诞生之前被显明。这些奥秘就是关于基督教会和圣灵之事，这些都是伟大神圣的真理，是旧约时代的人从未知晓。事实上在彼得前书一章十节中说什么呢？认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些是他们不明白的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奥秘之事就是神在创世时就隐藏起来，直到教会时代才被显明了。而在众多奥秘里的其中的一项，就是在教会里面不论是犹太人或在外邦人，为奴的或者自主的，男的或者女的，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那是一件奥秘之事。在旧约时代，犹太人明白外邦人将会得救，他们是明白外邦人的救恩的，明白外邦人在天国里面是有份的，也明白神对外邦人有恩惠的计划，但是他们从不明白犹太人与外邦人合而为一，不再有差异，就是两下之间分割的墙将被拆毁，两者之间不再有分别，他们在神心目当中完全平等。犹太人不能领会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犹太人明白弥赛亚会到来，但却不明白神在基督里道成肉身的奥秘，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也是他们不能明白的另一个奥秘。他们也不能明白弥赛亚怎么内住在一个信徒里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他们不知道的奥秘。他们知道弥赛亚会来，知道弥赛亚是神特别恩高的，他们知道神的救恩将会包括外邦人，但却不明白那真理的全部事情。我们现在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的基本上是解释关于一个身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奥秘，那是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能明白在基督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合而为一的，并明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完全同等的，要明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完全同等的。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什么呢？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混男混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为一了。教会的合一是整本新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如果教会不团结，四分五裂，充满着争执、战斗和争吵、纷争，这会让神的心很忧伤。倘若我们在教会里面自己结党，把他人排斥在外，倘若我们自己看自己比别人强，只顾自己的事而不顾别人的事，这些也会使耶稣基督的心极为难受。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不以自己为傲，反倒虚己，服侍那有需要的人，否则就是真正来伤透圣灵的心了。你看倘若我们不能有如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所说的，四章三节说什么呢？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我们不能那样做，这会使神极其的忧伤。 因为神为了向教会传达合一的信息，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付出了极重的代价。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人们，弃他于不顾，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推现这个事实，已经是经过一番艰难的事了，是吧？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于不顾，担当人类的罪的咒诅，叫人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以弗所说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有关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怎样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保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叙述这一点，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这个信息。不论我们属于哪间的教会，我们都是一体。你不能这么回应说，好吧，我肯定不是闹事的人，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坐着，没有扰乱，绝对不会破坏合一。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你虽然的确不是在破坏合一，但从积极的一面来，另一面来看，你是否对合一做出任何贡献呢？我且可说，很多的基督徒都属于这一个类型，他们不会破坏教会的团结合一，但也不积极的参与促进合一。你也许会问，那么我该做什么呢？叫我挂上合一的这个宣传标语，或者穿上我支持合一的字样的宣传服装，或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吗？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来到重点了，大家仔细听。极力教会合一的途径是要通过你忠心的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来侍奉，在教会里面服侍其他的肢体。极力教会合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参与其中，好使得在圣灵里的你，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有了新生命的你，积极的做出贡献，弥补他人的需要。教会的合一不是对于某些你不同意的情况保持缄默，教会的合一不是只要不制造任何的麻烦就能维持的，而是要通过各个方面在和谐的基础上面有一致的努力方向，一致的步伐，共同建立一个朝向基督身体合一性的教会。这是保罗致力要达成的，所以我们应当致力于教会的合一，因为保罗也是在致力于众人在基督里合一的工作。整本以弗所书都是说到这个身体，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是说到信徒应当在身体里面而拥有的位置，后三章这是有关信徒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实际操练的教导。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前三章所包含的神学。神的话语是基础，我确实的相信，如果你和我们一同来致力于来研读圣经，如果你单纯的来吸收圣经里的话语，如果你致力于做这个事儿，你可知道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呢？神的灵会透过这些讯息，透过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一瞬之间你突然清醒过来，觉悟到你的生命再不一样，因为你已经重新经过编程了，像电脑似的更新了你的心思意念。当你沉浸下来来吸取这些神学的原则，就是在神话语里面伟大神圣的真理时，它就会开始占据你的思想意识， 帮你，而当你开始犯罪的时候，他们就有如护栏一样开始操作。当你遵守神的话语去行，他就成了你的竭力者。就这样，神把这些放在你思想意识里的原则逐步的来改变你的生命，使你焕然一新。不过倘若我们只是告诫你在你生命当中具体要做的事情，而没有为你提供这些原则使你的思想意识更新，那么你就会完全的依赖我所说的去做。但是如果你学习了这些话语的原则，这个原则将更新了你的心思意念，这样你就不再需要依赖谁，能够自动自发的，这就是道理所在。有如把基督徒带进一个鸟巢里，喂养他们，直到他们成长，能够自由的翱翔。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关乎身体的奥秘。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学到身体是在永恒里就已经被形成。我们也在同一章里面看到，我们因着是身体的肢体，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资源。在第二章，我们学了如何融入这个身体，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复活了。我们也就在这里学习，开始学习身体的合一，明白我们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是一家人，属于同一个家庭，我们是属于同一座灵宫，是 和一个圣灵内住的，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正在学习有关这奥秘里面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同为一体，我们同为一体，所有的拦阻已被拆开拆散，所有的把我们分割开来的都已经被拆除，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成为一体。现在保罗在第三章就开始祷告了，你可知道他祈祷的内容吗？他开始祷告，他说：上帝啊，我求他们能够明白之事，就是这何等伟大的真理，足以改变生命的真理，足以震撼世界的真理，好叫这些信徒能够在这美好的和谐里面合一，抛弃过往的埋怨、仇恨、歧视和所有分割他们的敌意。保罗如此的情辞意切，并缺些代祷，祈求他们能够明白这事。但是就在祷告之前，他突然停住，说：我最好还是先写几句、啊、好让他们明白其中的事情，再来祷告。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情形。保罗开始祷告了，却又停住，并话锋回转，进一步的来叙说关于身体奥秘的真理。在这章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真实的细节，使我们能够到达第十三节的时候能更明白他的意思。这里我们把第一到第十四节做一个单元来学习。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第四节，因为在这几节里面，我要你们看到为奥秘必求的奥秘的计划、奥秘的宣讲、奥秘的目的和奥秘的特权。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只看第一点，是为奥秘的必求者。当我们看前面四节经文时，理解到这第一点是如何让人惊叹。第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么保罗为什么为他们被囚呢？ 第二章十五节说你们被造成一个新人，第十六节说你们被归为一体，十七节说给你们远处的人使你们成为近处，十八节说我们双方被一个圣灵所感，十九节说什么呢？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二十二十一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建成为主的圣殿。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也靠他同比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换言之，保罗说他为的是使我们同是一栋建筑，被建于同一个基础之上，成为同一家人，同一个国度，有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同为一体，是新造的人。换句话说，他为的是我们的合一。而为了这个缘故，我保罗就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你说等等，整句子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动词在当中，保罗为了他们做了什么呢？这句话在第十四节继续下去的，他说应该是应该这样来念，因此我保罗就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必求的，我在父面前缺些祈求。当中的动词就是祈求。那么中间那段经文是经节是什么呢？那是个插入这个词句。保罗已经开始祷告，说为你们外邦人，然后等等，我还不能祷告，我还不能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明白这一切。他的祷告将会是说，上帝啊，我为这些人能够把这真理切实的行出来而祷告，祈求这些真理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然而他却停住了，因为他不确定他们是否已经明白这真理。所以从第二到第十三节是插入的语句，而在这些插入语句里面，他又重复了这整个奥秘。他说：“你说他已经在第二章也说过了，是的，而他在第三章里面又重复了一遍。反复的重复是学习真理的最好方式。大家特别知道，特别在。”在旧约里面不断的神不断的在重复，因为我们是顽梗悖逆，特别容易忘记神话语的。无论如何使徒这个保罗是要为这些人祷告，却停顿不继续下去。保罗是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保罗是要为信徒能够确实的来应用来祈求，却又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把真理应用出来。你可明白，那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基础，那就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所不能理解的原则。也因如此，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需要对真理有认识，才能在生命当中应用出来。所以他也重复的说明，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在第一节里面，保罗给我们介绍了奥秘的必求者，他预备要说这奥秘之前，他介绍自己为这奥秘的关键人物，就是一个被求之人。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保罗， 实际上我们都受了那个保罗的恩惠，因为在27卷的新约圣经当中，他就写了13卷。这是一位做了极大贡献的人，是被神使用过揭开最多奥秘的人。他揭开奥秘，可被称为是奥秘之使徒。在这里，他自称为了耶稣基督而被囚的，这是好奇妙的事情。因为保罗写这封书信时，他是在监狱里的。在某个层面上，那是一个被改造的监狱。他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因为他是在他自己家里服刑的。当时他在罗马租了 一间房子，而他在那里被囚，被带上锁链，由狱卒看守。保罗确实是一个囚犯，只是地方不一样。他还是在罗马监狱狱卒的看守下面，以铁链锁着，是个囚犯。更为奇妙的是，他是为这真理成为一名囚犯的，是为着他所传讲的奥秘成为囚犯。因为他传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事实，便为之而囚，确实是这奥秘的被囚者。而直到他写这封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总共已经被囚了5年，其中2年是在西西拉，后来上告罗马时在途中耗了一些日子，之后就一直被囚于罗马。保罗成为阶下囚，坐有5年之久。他是什么事情让他卷入这一团糟糕之中呢？请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保罗他原名是扫罗，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扫罗他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自小就在犹太全地最优秀的老师加玛利的门下，按照犹太人严谨的律法受教，对犹太教条倒背如流，比当时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犹太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是属于管制以色列全体之犹太公会的委员之一。这个人啊，是个极度热忱的犹太教分子，看着基督教一路被兴旺的过程，就认定基督教是对真理的一种威胁。而那名叫耶稣基督的人是一名骗子，他认为，他认定自己是被呼召让基督教停止继续发展。他开始对基督徒进行威胁性和屠杀性的行动。当斯蒂凡被石头扎死的时候，扫罗当时也在场，而且他们把上衣放在一个来自大树的扫罗跟前，扫罗也喜悦斯蒂凡受害。他原是逼迫的杀害基督徒的人，这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保罗的确是个为自己的宗教使命而活的人，但突然之间让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他走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的生命的方向竟然被彻底的转变，并被呼召做执事。他立马迎头直上，开始传道，宣讲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他开始传说之道。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凡愿意相信的都必得救。他开始传讲 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关礼仪的犹太律法已经被搁置在一边，这是全新的日子，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体，行割礼与否并不重要，唯有你的心态必须是正确的。他开始传道说，你不需要守住摩西律法的这个礼仪，这个仪文，那个仪式，因为你是在基督里面就真自由了，不受这些律法的辖制，也不再 也不要再被辖制了，不要被那个奴仆的恶辖制，一切都过去了，犹太教种种礼仪限制的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他开始传了真理的时候，你可知道有何事发生呢？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悲愤难鸣，他们实在是极度的悲愤怨恨。而当保罗开始当牧师的时候，是在安提阿开始，他是五名的牧者之一，而那个教会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来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为这人感到惊异，因为他竟然在一个有外邦人的教会里面当牧师，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当时的情况或许会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还要糟糕，因为那时的犹太人甚至不相信外邦人可以得救，除非这个人先进入犹太教，先接受割礼，严谨地遵守所有摩西的礼仪律法。而保罗竟然在这个混杂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地方做牧师传道，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呢？主呼召他从这些事工当中出来，圣灵说，你和巴拉巴都出来，把这些工作留给那里的人去照顾，我要差遣你们往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去，我要你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建立教会。因此保罗就动身前往外邦人的世界里建立教会，而在每一个城镇所建立的教会都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的，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他一直都在传这样的道，并写了一本书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就是以弗所书，就是以弗所书。他也写了哥罗西书，接着他写了加拉太书，再来是哥林多前书。在这些书信里面，他都一致地强调说他们是一体，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同为一体。之后他写了罗马书，说到不在于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了，基督是得着救恩的唯一途径。你可知道保罗是一个有信誉的人，就是他允许外邦人，让外邦人不受割礼，让他们自由，但同时他也知道若他回到耶路撒冷中间说话，他需要花一些功夫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与他们敌对的，不是与耶路撒冷的这边敌对的，是不是？所以他在外邦人当中传道多年，在最后的宣道之旅时收集外邦人的奉献，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需用，而目的是记载在罗马书15章25节当中。他说什么呢？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 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那耶路撒冷圣徒当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换言之，因外邦人知道他们的救恩是基于以色列人所传出来的而得到好处，因此他们要把养生之物供给耶路撒冷有缺乏的。所以保罗说，我收集了这些捐献，并要带回给耶路撒冷。如第31节说，叫我脱离在犹太那不顺从的人。 也叫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来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换句话说，他说的是我要带着这些捐献来到你们当中，是为着稳固坚定教会的合一。我知道耶路撒冷有两个分派，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有分隔，耶路撒冷是唯一继续保留只有犹太人的教会，而在其他地方教会都是由犹太人与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我要你们明白外邦人的善行和他们的合一精神，故此我带来了这些捐献。保罗也碰巧有这个撒玛利亚的几个外邦信徒与他随行，所以他当他抵达的时候，他把外邦人的这个全数捐献捐款都给了耶路撒冷的穷人，并有外邦人的圣徒随行，写明神如何拯救他们。接下来的事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1章，是保罗抵达了，带了这些金钱，为要兼顾犹太人与外邦人合一的认识。他认为那些捐款可能有帮助。当他带着全数的捐款到来的时候，第17节说什么呢？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非常明显的，教会的领袖和长老都明白了真理，拿了捐款，一切都很美好，是不是？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叙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保罗在告诉他们外邦人得救了，来自各地的外邦人都加入教会成为一份子，那真是太神奇了。他们都一致的同意，众长老也与耶稣的兄弟都说这真是太奇妙了。然而在第20集中说到，他们对保罗说什么呢？兄台，你看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依然是墨守教条，依然是摩西派行各利派，他们还没有挣脱那个枷锁。第21节说什么呢？他们听见你关于你的事，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他们对保罗说，你到处去传道说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的礼仪，即使你是犹太人你也不用遵循条规。他们对保罗所传讲的内容分析是正确的，保罗的确是说是这样的，你不必守律法，不需要靠割礼来得救。因此长老们就对他说，你知道的，犹太人不欢迎你进入这个城，因为你触犯众怒。但我们有个好方法，好办法。第23节他说什么呢？对保罗建议啊，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嘛，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换句话说，这样子行，众犹太人就可以知道你其实不是与他们对抗的，你去犹太人会堂跟他们一起做这些事情吧。保罗也遵从了。第26节说什么呢？于是保罗带着那4个人第二天与他一同去行洁净的礼。 进了殿，报名集经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是一个漫长的礼仪过程，总之他们都照做了。但正快要结束的时候，在第27节说什么呢？那次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面，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自存了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一向来向来都是对保罗在亚细亚各地在外邦人当中的作为而被触怒，就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见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也带着西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保罗并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带西利尼人到圣殿里面，因为西利尼人不能穿过外邦人的外院，否则那就是污秽圣地，会立马被处死。保罗并没有这么做，然而在第29节说什么呢？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书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面，以为保罗是带他进入的圣殿。特罗菲摩是其中跟随保罗带着捐献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可想而知那些亚细亚的这个犹太人有多么的愤怒，竟然编假话谎话来说保罗带他进入了圣殿，因此合成都震动了，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第三十一节说什么呢？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于是千夫长到了安抚众人之后说至少要给保罗一个辩解的机会嘛，对不对？现在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保罗卷入争端了吗？是不是他传讲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奥秘，就是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就是使保罗卷入麻烦之中。另外，以色列人曾经拥有的独特地位、风俗礼仪和律法等，就是一切关乎神的外在表征，而不是内在律法。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教会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保罗被卷入争端之中，成为阶下囚。大家要仔细听啊，因为上上下下的这个你如果不仔细听，你根本听不出什么来。你要仔细听才知道问题的要点在哪里。感谢主。